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6月26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因政治因素被拒加入贸易组织。香港特殊学校被指国安国民教育不足。中国官媒新华社而在台湾干涉电视台政论节目。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至今仍未预期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行政长官李家超承认当中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同时中国未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香港预料未能借力入围。有学者分析指，香港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实施后，令到日本等部分亲美的国家对香港有疑虑，而更大的问题是如今香港的国际地位模糊扭曲，令人难以判断到底是否要视香港为中国大湾区内一个城市。听下夏雪报道。
香港在被美国取消特殊关税地位之下，怎样在国际上另外找出路，成为当今政府的难题。其中港府积极寄望在东盟牵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RCEP，在2022年1月申请加入之后，原本预计在18个月内可以完成，但是到现在仍然未有结果。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接受建制港媒《星岛日报》专访时候承认，香港在加入 RCEP 的过程中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形容这个是现实，无可避免。但港府已经努力游说，希望 RCEP 讨论经济合作问题的时候不要涉及政治问题，多些考虑香港作为中国内地和国际之间的超级联系人带来的经济贡献。 RCEP 现在有15个成员，包括东盟10国、中国大陆、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目的是促进区内扣减关税而达至自由贸易。星岛上个星期引述消息说，因为地缘政治影响，日本是香港加入 RCEP 的最大阻力。又说就算香港获得北京中央支持，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最近访问澳洲的时候趁机会为香港拉票，而李家超在下个月将会再次出访东盟成员，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加码游说。但是香港要加入 RCEP 还需要全部成员国一致同意。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建宇向本台分析说，香港加入 RCEP 受阻和香港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实施有关。
如果香港拿到所有的经贸上面的好处，可是他可以用国安法 去恐吓或者是威胁那些做生意的人的话，那这个绝对不是原来想要让他加入的原因嘛。李家超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没有错啊。在现在的中美比较紧张的关系的结构之下，再加上香港现在的政治跟经济发展的情势，当然在靠近美国那一个阵营里面的国家，对于香港绝对会保持很大的戒心。
史建宇又说，香港加入国际经贸组织最大的障碍是现在香港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变得模糊扭曲，两边不是人。
如果香港说它过去跟中国是很不一样，一国两制，可是现在看起来如果你还要推大湾区，也就是说香港要逐渐跟它周边的这个内地的地区进行制度一致化的，就其他的国家也会想说为什么要向香港加入。香港经济模型的发展现在是很扭曲的，给人感觉中国想要把香港变成海上丝绸之路一个调节的一个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角色，跟原来的位置其实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现在非常非常混乱，我不知道香港到底想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它到底是一带一路的经济金融中心呢，还是它还想要扮演过去的经济金融中心。
对于中国未获得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简称 CPTPP， 预料香港亦都未能够借力入围。史建宇相信， 就算中国加强牵令香港重新同国际接轨，睇嚟亦都系困难重重，其他国家未必会买账。又话担心呢个形势落去，香港会越嚟越被孤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雪报道。
香港教育局定期会到中小学进行评估，并发表校外评核报告，详细列出学校运作上的优劣。近月已经有20间中小学公开其学校的外评报告，其中至少有3间为智障或特殊学习需要学童提供教育的学校，被指国安或国民教育的范畴不足。有学校在其报告明言，中度智障学生无法理解国安的概念。有评论认为，要求自理不足的学童学习国安是匪夷所思，而教育局则在网志对坊间这类言论深表遗憾。听下梁永康报道。
多间香港中小学近月公开他们学校的教育局校外评核报告，其中至少有4间被指在国家安全或者国民教育范畴需要改善，当中包括3间为不同智力障碍提供特殊教育的中小学。其中为严重智障儿童提供特殊教育的保来局罗氏信托学校，外评报告称，虽然那间学校已经成立升旗队，并且安排学生列队学习升旗仪式应有的礼仪和尊重，但仍被指只有少部分科目能够联系国安教育。报告亦提议校方应该善用校园环境，培养国民身份认同的氛围。另一间特殊学校位于沙田的明爱乐群学校，月初公布的外评报告被批评该校常识科未能够充分涵盖中国宪法和基本法的内容，亦只有个别科目和国安教育有联系，要求学校领导层检视以全面落实国安教育。翻查乐群学校2022-23 学年的维护国安教育报告，提到校方有继续透过公社科设计适合中度智障学生的国安教育，但明言中度智障学生在接受课程概念时遇到挑战，未能听得明相关词语和课堂内容。教育之针创办人、教育工作者杨永宇形容报告内容令人悲哀，指特殊学校的课程结构和一般学校不同，其中在小一至小六取代英文科的治理科，会教导学生如厕、更衣等等的日常生活技巧。他批评当局对连治理能力都要学习的学生亦要学习国家安全概念，令人匪夷所思。
国家是什么他都未知，还要讲国家安全，这些其实就是很天马行空、很不实际的东西来的。你试试将这件事即是跟外国人讲，即是会觉得匪夷所思，吓、啊、香港发生什么事啊，吓、啊、连智障学生都要去学这些国安的东
西。杨永宇又指外评报告会将学校的情况好像验尸一样巨细无遗地列出，不改善或者对学校不利，所以普遍学校都相当重视。
学校要必须对于外评报告、提出的问题呢有适当的、回应和解答。见到呢有些、外评报告呢有学校收到回来之后呢都会马上、出、新闻稿或者出、信来到去、回应怎样去改善的。如果它长期不改善的话呢，的而且、这个教育局呢是会、即是会将来会吸佢猪仔、甚至乎将来是会对它有些不利的、发展。
教育局星期三就在政策正面睇网志解话，对有市民认为当局矫枉过正，特殊需要学生接受国安教育不合理的言论深表遗憾，话在同一课程架构原则下 ，SEN 学生都享有相同的学习经历和机会，包括接受国安教育，并会按学生能力和需要调适课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明康报道。
47人初选案首批被指为组织者的被告继续求情。代表戴耀廷的辩方律师力陈，即使戴耀廷在国安法生效前的行为受谴责和挑战，不等于法庭要作出处罚，否则等同赋予国安法追诉力。法官就以串谋抢劫案为例，质疑一年前开始策划之后被捕，为什么不能够按策划内容衡量被告的罪责。辩方就重申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和戴耀廷完全无关，因为他无意参选立法会，亦都无法控制当选者在立法会的行为。听下本台记者报道。
戴耀廷身穿黑色西装出庭，没戴眼镜，他见到旁听席上亲友时露出灿烂笑容并挥手回应。代表他的资深大律师王继明力陈在国安法生效前涉案行为不属非法，强调这个不是道德法庭，更加不是政治法庭，而是法律的法庭。指即使戴耀廷在国安法之后继续推动计划犯法，但法庭不可以处罚在国安法前的行为。 否则等同赋予国安法追诉力。法官陈仲恒以串谋抢劫为例提出质疑，指若果三名法官达成协议抢劫银行，但系未事成已经被捕，并且被揭发在一年之前开始策划抢劫，法庭能否考虑？辩方话抢劫是非法行为，而本案是在国安法生效之后才变成违法，所以并不是恰当的比喻。法官就反驳，法庭已经裁定无差别否决预算案本身是不合法，只是国安法生效前不属于犯罪行为。辩方回应时重申，即使是不合法，若果不存在刑事或者民事责任，无法作出检控，行为就等同合法。另一名法官陈庆伟质疑，若果主谋在行动一年前写低抢劫计划，并且被警方发现，为什么不能够按内容衡量被告罪责？辩方重申，初选本身不违法，只是协议无差别否决预算案才违法，这一部分和戴耀廷完全无关，因为他不会参选，亦都无法控制或者指示当选者。但是法官陈仲恒立即以星球大战做比喻，说当选的35名民主派议员是白兵，并且直言我们尝试找出谋划背后的黑武士。法官陈庆伟说，法庭是就戴耀廷长久以来早有预谋的串谋计划作惩处。而就辩方指戴耀廷在国安法前确有领导角色，但法例生效之后已经不再是主谋，亦都无法控制谋划。陈庆伟就反问，那谁是案中领袖呢？是不是欧乐轩？又明言法庭不会接受国安法之后戴耀廷没有角色的讲法。辩方最后力陈，本案不属于罪行重大情况，又指戴耀廷犯案并非为个人得益，只是为了争取普选，即使谋划成功，基本法有机制解决，不至于令到政府彻底陷入混乱。除了戴耀廷亲自撰写求情信，亦都有港大法律学者陈宏毅、首席讲师张达明以及恩福神学院院长苏永智为他求情。辩方未有读出戴耀廷自行求情的内容。至于陈宏毅和张达明在信中提及，戴耀廷曾经撰写过不少法律文献，并且在教学上获奖，又指他真诚相信自己的行为合法。苏永智牧师就说，戴耀廷坚持非暴力原则，并且在占中期间一直关注学生和警方可能发生的冲突，亦都指戴耀廷对教会贡献良多。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报道。
中国国家总理李强周二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时，吹嘘中国经济良好，以及指责西方对华经济政策。其后他在回答论坛主席提问时说，中国的经济不能够落重药，但这个言论在中国遭到全网屏蔽。听下吴奕和宋子杰报道。
中国官媒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二参加202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并致辞。他先讲到世界经济面临成长困境和成长樽颈期，其后就指中国经济持续推动高品质发展，为各国企业创造了更大的合作空间。李强又指责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经济措施是开历史倒车、搞脱欧断链、小院高墙等。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李强演讲之后，在回答经济论坛主席施雅布关于中国怎样平衡短期的刺激需求以及债务高企、人口老化、消费不振等的长期挑战问题时表示，最根本是要处理好短期和长期、治标和治本的关系。李强以中医的固本培元概念解释中国政府经济对策，他说经过疫情几年的冲击，经济就好像一个人大病初愈，按照中医理论，这个时候不能够落猛药，应该精准调理，慢慢调理，使它的基础逐步恢复。但中国官媒只是保留了固本培元的讲法，全网将不能落猛药404。有网民就嘲讽现任中国总理享有和前总理李克强同等待遇。李克强早年曾经表示，中国有6亿的人口，年收入不足1000元，亦都在网络遭到屏蔽。八九艺术家桂峰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李强这句说话踢到习近平的痛处。中共当局面对经济颓势，习近平采取各种落猛药的措施，包括对企业税务倒查30年等。
总理的又算什么？以前李克强的话会删已经是常态了，只要不符合他的利益他都会删掉。 现在他老大搞的都是下猛药啊，哪个行业都是下了猛药才弄死的，什么教培啊这些弄死了，哪个行业倒插30年都不是下猛药吗？
桂峰亦都表示，李强所讲的固本其中最重要的是打开国门，但当欧美对中国关门的时候，他的经济资本已经不复存在。
欧美一段后路，基本上很多东西都脱钩了，哪有本呢？你的基础已经开始坍塌了，你以前是因为打开国门你才有今天，你现在把门关上了，你的根基已经不牢了。
中国知名金融学者何光兵向本台表示，李强的演讲可能会令到一些中国百姓更加确信经济无望，而他所讲的固本培元、不能够落猛药等都是没有意义，因为中共现时对经济衰败失去应对能力。
可能害怕对市场打击影响，对这个酒民来说不是没有影响，昨天它的确也下降了，今天又反弹了一下，你管它有力度的好没有力度的好都是无效的，就是南辕北辙，或者是说是死上吊花，花掉再好有啥用啊，啥用不啥都没多大用。
何光兵亦都认为，中共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已经毁于一旦，等于断掉经济发展的根源。
过去的几十年，它对外的跟美国、欧洲起码经贸上很亲密，其他方面没有直接冲突。内部呢，就是亲近市场化的改革，起码是往那个方向在走，这是获得经济发展啊、改革成功的一个根源。如果你别的方面小打小闹没有用处的，你还有什么招啊？
面对中国经济断崖式下跌，习近平却到处提油救火，包括在民企纷纷倒下之际，中共当局亦都将会严查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外界普遍认为，随着中共三中全会临近，民众期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复苏希望渺茫。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有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官媒新华社在台湾干涉电视台政论节目制作，更派员在录影棚指挥，确认节目达到中共国台办的要求。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周三回应表示，仍在了解相关媒体是否违反广电法，并呼吁业者要注意规范。有学者指出，这个是中国大外宣中的借船出海手法，即是官媒在台媒的背后指挥，讲好中国故事，认为台湾政府应该建立机制揭发幕后的出资者。听下中广政报道。
如果今天我真的让一个中国的人进到我这边对我的节目说三道四，你把我抓走，我一句话我一个屁我都不会放。
早前被中国点名的政论节目主持人刘宝杰，在关键时刻节目中讽刺某电视台政论节目接受中国指导。自由时报周二报道指，接获资深媒体人爆料，国台办提出以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作交换，和台湾某电视台合作，在政论节目中规划特定主题，企图影响舆论和民意。为达到预期效果，期间甚至由新华社驻台记者赵博参与制作，录影时亲自监场，确保来宾发言达到北京想要的效果。民进党中央党部周三举行记者会，立委洪新汉表示，除了通讯传播委员会之外，事件还涉及文化部、陆委会和移民处等机关，应调查中国官媒的驻台记者是否违法，并采取行动。
也就是他如果从事了与许可目的不符合的活动的话，其实就应该废止他的记者证跟许可证，这是文化部要先立即查明的事情。也就是进入到台湾的这个官媒的驻台人员，到底有没有做出不符合他原本许可目的不一样的活动，这几乎就是已经破坏了台湾新闻自由的文化跟风气跟价值。
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王少年向本台表示，这个是中国驻台记者惯常的做法，除了采访之外，还负责其他政治宣传任务，例如2018年花莲大地震，中国记者已有散播不实言论的记录，2019年中国人民广播电台驻台记者甚至成立脸书专页假扮台湾网红，散播蔡英文是中国卧底等言论。
中国的大外宣其实都有所谓的借船出海这样的概念。中国官媒讲好中国故事比较没有说服力，他就躲在海外的媒体背后，好，例如说躲在台湾的政论节目背后讲好中国故事，或者是讲以美论，好像是台湾媒体自己在讲，其实是中国的官方媒体在做资讯的操作，在做政治的宣传。
他指台湾虽然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法规限制媒体不得接受中国资助，但北京采取台面下的利益交换商业模式，使这些法例难以执行。
我们可以建立一些知情者或者是吹哨者的诱因机制，让知道情况的证据跟资讯来去对外揭露。那另外一个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它其实是建立诱因机制，让可能在为外国做宣传的行为者去自我揭露，让观众读者能知道说他其实是为外国的政府做政治宣传。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三表示，自由时报这篇报道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假新闻，纯属造谣。
民进党当局惯于指使绿营媒体和豢养的网军，对台湾民众进行认知欺诈，分化台湾社会，煽动两岸敌意对立，肆意的栽赃陷害恐吓惩罚持不同立场的媒体，大搞绿色恐怖，制造寒蝉效应。
中共官媒记者派驻台湾，需接受一案一审，同陆委会文化部官员面谈。朱凤莲批评民进党之前以疫情防控为由，粗暴终止中媒记者赴台的正常轮替，影响驻台媒体的正常工作，损害记者的正当权益，表示强烈不满。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港府周一成立文创产业发展署，本台追查发现，其中两间同港府签备忘录的公司是中国国营机构辖下企业，有海外的香港艺术工作者质疑港府是以文化之名执行政治任务，以巩固在国际间的软实力，但相信港人同香港艺术家有足够智慧抗衡。听下梁永康报道。
由创意香港改组的文创产业发展署星期一正式成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在启动礼致辞时提到，署方将负责在香港营造更好的环境，以产业导向推动文化艺术和创意业界产业化发展，以配合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将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文创署已经同三个中国文创品牌签署合作备忘录，分别是国博显艺、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和长城文创。本台追查三个品牌的背景，发现国博显艺是由国博北京文化发展产业有限公司经营，是中国文化及旅游部辖下的国企，业务主要是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开发家居用品、文具等等的产品，以落实习近平让文物活起来的指示。另一间长城文创就是由国家一级社团组织中国长城学会、长城文化旅游工作委员会的附属企业，隶属中国国家文物部。至于故宫文创香港空间，早在去年已经在北京故宫开幕。人民网2022年一篇文章指，该项目是由故宫文创和大公望的深入合作项目。艺术策展人、前湾仔区议员张嘉莉认为，当局在新闻稿完全没有避嫌，明言文创署是为了配合国家十四五规划，明显是以文化之名推行政治任务，在艺术发展局成员被沟淡、资源减少下，艺术家生存将会更加困难。
Create Hong Kong 佢哋係好大嚿錢嘅，因為 Create Hong Kong 嗰邊通常係即係可能同產業鏈啊或者商業行先啊嘛。簡單嚟講，香港嘅做比較多係創意啊，純藝術嘅 artist， 佢哋依家面對嗰個境況係越嚟越慘啊！你見到即係一咁你Create Hong Kong 變成咗依個文創產業發展署就完全不避嫌咁樣係啦，配合國家政治嘅發展啦、啊，做推動文化藝術啦、啊。而另一方面，以往相对有民间认受性的当时都很少资源的艺术发展局，现在是更加被压抑。那香港艺术的发展是如果是要需要是靠一些资助去补助去到营运的话，现在体力是很难会做到。
位于荷兰海牙的海外香港艺术组织 NGOD 创办人刘慧婷就认为，港府试图以文创署隐藏对创意发展的压制，以巩固自己的软实力，抗衡海外的软对抗。
或者都有其他一些艺术的媒体，亦都或者是书局都逐渐被淘汰紧。 你会好明显见到佢系攞紧一个话语权，而呢个话语权佢系用金钱去攞翻嚟啦。咁亦都唔系净系响香港本土里面啦，你会见到佢呢一个 CCIDAHP 其实都会讲紧一个国际上面嘅叙事话语权啦。都好明显，而家你会见到佢哋即系好多时候都会讲一个软对抗啦。但是他们都会巩固他们自己的软实力去抗衡这种的海外的软对抗。
张嘉莉和刘慧婷都认为，要信任留在香港的艺术工作者，能够一边收取政府资助，一边在灰色地带内坚持价值观。
有一些艺术家现在其实他背香港，但是他都还可以即用香港政府的资源去到海外去做一些不同的展览又好成这样。即是我们要对在香港的艺术家他们的一个原本的价值建构上面是有一个信任在那里。但当然即 是会有机会被洗脑的，但是都是看看哪个建构一点。但有钱要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跟着下来有几则新闻简讯。47人初选案三名控方重返证人，周三在法院先后求情，其中代表欧乐轩和钟锦麟的辩方大律师君子，两人已经尽其所能协助控方和出庭作供，希望法庭可以给予一半的减刑。而法官就一度问欧锦麟一方是否希望法庭视他为举报人，给予更大程度的减刑，辩方就回应说留待法庭决定。至于赵家贤的代表律师，则一度指赵家贤是超级金手指，建议最多可以获减刑三分之二，法官就表明不同意，亦都质疑这个减刑幅度只是适用于为控方提供重大协助的证人。人工智能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向中国用户发出通知，停止向中国和其他不支援国家地区提供应用程式界面服务。如果要继续使用 OpenAI， 必须要在支援的国家或者地区登入。有中国媒体形容此举会令到高度依赖 OpenAI 的中国新创公司或遭到灭顶之灾。目前 OpenAI 的应用程式界面向161个国家和地区开放，但不包括中国、香港和澳门，但不少用户和开发者以 VPN 虚拟私人网络或者是第三方应用来使用 ChatGPT， 开发者也都会透过代理和外部的伺服器来绕过限制。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市原计划同高雄缔结友好城市，但而因担心遭到中国报复而搁置。爱丁堡市议会原定在周四召开全体会议审议同高雄的友好协议，但议程其后被删除。据苏格兰人报披露，苏格兰对外事务大臣罗伯森最近曾经应中国驻爱丁堡总领事张彪的要求进行会晤，而张彪较早前警告同高雄市签友好协议将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会带来严重后果，中方坚决反对。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 AeroGuard 飞行训练学校早前发现三名国泰机师学员单人飞行训练时发生事故的次数显著增加，并造成飞机受损，但学员未有报告事件，因此暂停所有国泰学员单独飞行训练。国泰周三发表声明，确认三名受赞助见习机师在学习期间未按照相关的规定呈报飞行训练事故，已经终止他们参与见习机师培训计划的课程。而早前由于进行调查而需要暂停的单人飞行训练，现在已经即时全面恢复。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